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59回。在慢慢的走动当中，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啊就走到了最后两排的木架处，并最终的神色一动，在遗物面前停了下来，盯着其不放了。那是一块头颅大小的矿石，黑白相间，闪动着冰冷的光芒，赫然的正是韩立在血压城曾经见过的一魔金。只不过呀，体积比起那一块可是足足大了10倍以上。韩立静静的凝望了好一会儿，忽然袖子呢冲其一抖，一股清霞一卷而出，架子之上顿时空空如也了。门口处的紫发女子目睹此景，美目眸光连闪几下，玉容情不自禁的换上了一丝诧异的表情。如此大块的一魔金虽然也算稀有，但是相对宝库中的其他宝物来说，却几乎呢是价值最低的一种材料了。韩立这么一位在其心中异常神秘的魔尊，竟然会取走此物，这可实在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了。虽然说心中啊异常的诧异，但是紫发女子仍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只是目光闪动的继续看着韩立后面的举动。但是下面呢，韩立的目光往后面寥寥无几的几个木架上略微一扫，却没有再耽搁什么，直接走到了最后一排某个木架上，将一件看似罗盘的魔器取了下来，并转身呢向大厅外走去。看到此景啊，紫发女子眸光流转的轻笑了起来。韩兄既然看中了这件阴罗盘，的确是明智之举啊。有了此物的话，即使进入幻笑沙漠的一些危险之地，可也不怕迷失了方向。看来倒要对幻笑沙漠的了解还远在切身预料之上。不过先前会选取那块一魔镜，这倒是让妾身真的有些意外的。没什么，只不过是在下要炼制一件比较奇特一些的魔器，正好呢需要这么大的一些魔晶，如今在贵宝库中见到了，自然是不愿放过的呀。韩立呢用平常的口气含糊的应对了一句。哦，原来如此，那妾身就恭喜韩兄了。现在韩兄跟妾身先离开宝库，此地禁制呢只是暂时被关闭的，不久之后就会自行重启动的。此发女子心中不相信，但也没有不识趣的真正追问下去。这个自然，仙子请。韩立满口答应，并几步走回到了女子身旁处。女子单手呢冲着大厅虚空一招，那面消失的玉佩又一闪的悬浮而出了，并化为了一团白光飞射而回。此刻女子才轻吐了一口气，心神呢为之一松。这个宝库虽然说只是白家几座宝库当中价值最低的一个，但仍然呢是无数白家子弟花费数万年之久才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的，自然不希望呢出什么差错。在下还有一事相问，仙子可否给我解惑呀？韩立跟着紫发女子呢走出了阁楼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韩兄有话尽管说就是了，妾身和道友呢也算是有些交情了，有什么不可问的呢？紫发女子目中意外之色闪过，但马上掩饰不见，并笑着回答道。既然这样，在下可就直接问了，韩某想知道宝库中的那一块一魔金产自何地，如何到了白家手中的呀？韩立看似很平静地问道。一魔金？若是其他的材料魔器，小妹或许还需要再找人询问一下，但若问此物的话，妾身可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此发女子呢先是一愣，但是马上轻笑出声起来。哦，还望仙子赐教啊。韩立心中暗喜啊，脸上呢却不动声色地问道。此发女子美目在韩立的脸上转了两下，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心中有些失望， 瑞思量之后，戴丽丝神秘色彩地说道，这块翼魔金呢、放入宝库当中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甚至其来历啊，韩兄其实应该早已经知道的。
哦，我早已知道。
韩立听了这话一愣，有些一头雾水了。不错，谢阿米的事情呢，韩兄不是曾经向妾身和家兄打听过吗？这块翼魔金呢，也是从同一途径到了我们手中的，不同的是呢，当时交易的时候，血牙米啊是主要物品，这块翼魔金只是附带的一件赠品而已。紫发女子悠然地说道，
原来如此，
这么说这件翼魔金也有可能出自血牙米的产地了。韩立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个妾身就不敢保证了，只能说那名和我们白家交易血牙米的人呢、十有八九是来自蓝瀑湖的。
紫发女子呢眨了眨美目回答道，
多谢仙子相告，这份人情韩某算是领下了呀。
韩立点了点头，冲女子略拱手，
嗨，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倒有当初在火云矿脉的解围之恩，小妹还没有来得及重谢呢。
紫发女子妩媚的一笑，轻描淡写的说道，见此女不以为意的样子，韩立微微一笑，也不再说什么了，跟着对方往来处的厅堂走去。等回到了堂中，韩立再次见到了黄发大汉，和对方在攀谈了一会儿之后就告辞离去。这一次呀，白家两名老祖呢亲自的将韩立送到了白家堡垒的大门处，这才一起重新回转厅堂当中。
此人选了哪三件宝物？五妹，你给我说一下吧。
一坐回到椅子上，大汉立刻向紫发女子问道。先前当着韩立的面啊，他对此是一字未提。
一盒金晶珠，一块翼魔金，以及一面银罗盘。
紫发女子是如实相告。
哦，竟然拿走这三样东西，他们可不是宝库中最有价值的宝物，这还真的有些奇怪了呀。
大汉闻言的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这点小妹也觉得有些奇怪呀。金晶钟和阴罗盘那也就算了，那块翼魔金在我等眼中可实在是价值不高的呀。
紫发女子也点了点头。她没说什么吗？
哦，只是说了一些明面上的理由，但追问了一下这块翼魔金的来历和产地。
紫发女子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这么说来，她还真是对这翼魔金感兴趣啊，似乎需要的数量还不少的样子。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荒野城中几家店铺当中也有这翼魔金出售的，先前可没见她去寻找收购啊。
黄发大汉呢，还是有些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宝库中的翼魔金还能有什么名堂不成吗？
紫发女子回想先前宝库中的情形，竟不觉说出了其中的真相。
哼，能有什么名堂？那块翼魔金你我都亲自检查过，这才放入库中的，就是一块大一些的魔金而已。
大汉呢，却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
算了算了，不管有什么玄机在其中，此事和我们白家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大哥这次出去也损伤了一些元气，还是闭关调养一段时间的好。在此期间呢，族中啊就先由小妹坐镇，以防其他几家呀趁机做什么小动作。
紫发女子神色放松下来了，
这倒也是，不管这姓韩的小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只要是不对我们白家有任何的敌意就行了。那我明日就开始闭关了，这族中大小事务你就多操心吧。
黄发大汉想了想，也哑然失笑。紫发女子呢，自然是满口让大汉放心的话语。韩立乘坐兽车回到住处的时候，天色呢已经渐渐的阴沉了。
朱果儿一见韩立回来了，脸上难掩喜色。若是没有韩立这么一位魔尊庇护，恐怕呢他还真的是难逃被奴役的命运。
先前韩立虽然对其搜魂过一次了，但后面对他呢并没有丝毫虐待之举，这自然就让这个小丫头不愿再换一位暴虐的魔人当主人了。韩立寥寥几句话就将小丫头呢赶出了阁楼的顶层，并将原先布置的一些禁制全部的激发打开，就盘坐在一块蒲团上了。他略沉吟，手掌一翻转，顿时一个玉盒出现在了手心中，袖子冲盒盖一拂，顿时一股清霞飞射而出，将盖子上的几张符箓一卷而下，盒盖自行一打而开，露出了里面一颗金灿灿的圆珠，拇指大小，表面异常光滑，并隐隐的呢有一股腥气传了过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目光一闪，一根手指头冲着圆珠轻轻一点，顿时一点青光弹射而出，并一闪即逝的没入了其中啊。片刻的功夫过后，圆珠表面爆发出了阵阵的海啸波涛之声，接着呢一片柔和的金蒙蒙的霞光一散而出，并一凝之下竟形成了一条迷你鲸鱼的虚影，围着圆珠上下盘旋飞舞了起来。只见此虚影啊直起大小，游动之间栩栩如生。韩立看到此幕呢脸上倒是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却蓦然将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从袖中一探而出，五指一分深入到了金光当中，并一把呀将那颗圆珠是抓到了手心。他脸上的青光一闪即逝，精纯的法力顿时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了圆珠之中。下一刻，金色圆珠一下子金光大放，原本尺许大的金色的鲸鱼虚影竟然一下子狂涨了数十倍，化为了十余丈大小啊，几乎充斥了整个阁楼的顶层。巨大化的金色鲸鱼虚影在硕大头颅处多出了一根尺许长的金色独角，表皮上呢也生出了一块块大小不一的金色的鳞片，一下子显得狰狞恐怖了起来。韩立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五指微微一松之下，往珠中注入的法力一断而开，顿时啊鲸鱼虚影呢一下子化为了点点金光一散而开，金珠呢也光芒一脸的恢复了常态。韩立这才将金珠重新放回到了玉盒中，并重新贴上了符箓，收进了储物镯当中。他之所以呢选这颗金星珠，真是别有一番用意的呀，但最后是否能不能用到此物，这可还是两说的事情。不过他此行最大的收获还不是这颗珍稀的灵珠，而是那一块头颅大小的一魔金。韩立一想到那块魔金，脸上呢不禁流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兴奋的表情啊，深吸一口气之后，这才一抖手腕上的储物镯，顿时在一片白光当中，那颗雪白相间的硕大的矿石一下子凭空出现，并静静地悬浮在他身前处不动一下呢。一根手指一动，冲矿石虚空一划，呼的一声，一道青光呢一闪即逝，黑白相间的矿石从中间一分两半，一颗鸡蛋大小的东西从中掉了出来，单手一抓，无形的力量一卷而出，露出来的东西瞬间被射到了手心中，赫然呢是一颗灰蒙蒙的晶球状的东西。韩立望着这颗灰白色的晶球，目中呢闪过了一丝火热之色，一条手臂徐徐一抬，并冲着晶球缓缓的凝重的抓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手臂处袍袖寸寸的爆裂而开，露出了一枚枚金灿灿的鳞片，整条手臂一下子粗大了一圈有余，整只手掌一丈之下幻化出了一只金色的大手，一把呢就把它抓到了其中。 五指金光闪动，无数的金纹呢从手心中是暴涌而出，瞬间将金珠包裹个严严实实的，化为了一颗金色的光球。仙子醒醒，韩立轻吐了一口气，同时啊口中念念有词之下，指尖处各自喷出了一根纤细的金丝，一闪就没入金球中不见了。下一刻，沿着金丝从金球当中冒出了一缕啊淡若不见的灰白色的气体，被无形的力量一进之下，被韩立呢射入手掌之中了。下面的时间，韩立双目一闭，开始默默地炼化这一缕诡异的能量。此刻啊，身躯淡淡的金光流转不定，同时呢散发的气息也忽强忽弱的变幻不定着，显得呢颇为诡异。足足数个时辰过后，当他再次一睁双目的时候，脸上的满是喜悦之色，明显的感应到了体内法力又增强了那么一些。不错，果然是和先前那块一魔金中一般无二的能量。这么说来呀、啊，只要找到更多的此种一魔金，将法力直接提升到合体后期大成的境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可足足节省千余年的苦修之功啊！看来有机会的话，那蓝浦湖还真得是要走上一趟的。韩立此刻脸色阴晴不定着，思量了一会儿，韩立忽然将一根手指在身前竖了起来，指尖处灵芒一闪，一丝绿气呢被无声无息的一逼而出了，在指尖上方微微的飘动着。果然这个东西跟着出来了，看来只有先寄放在魔婴的体内继续封印着了。韩立摇了摇头，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不过他炼化的灰白气体还不足呢整颗金珠蕴含的十分之一，这若是整颗金珠中的能量全都炼化掉，足可以让其法力提升一成有余啊，这已经呢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韩立呢并没有打算一口气儿将所有的能量全部的炼化，而打算呢花上十余天的功夫，每次只炼化一点之后就巩固一下境界，以避免呢修为依次啊增长的太快了，留下其他什么未知的后患。毕竟这次得到的神秘能量之多是上次的十倍之多呀。韩立心中有了决定之后，当即袖子一抖，从中飞出了十几张金银符箓，一个闪灯过后贴在了金色光球之上，将其呢牢牢地封印了起来。接着呢又取出了一个洁白如玉的小瓶，微微一晃，一股五色的霞光喷出，将金球一卷而入。韩立微微一笑，将小瓶一收而起之后，就将两手往膝上一放，再次入定。十余天后，韩立没有离开阁楼一步，终于呢将那颗金球当中的能量全都炼化成了精纯的法力，让修为大增。下面的这几天当中啊，韩立就要开始频繁的出入幻夜城各处，并收集了一些典籍和幻夜城的特产之物，而其中的万奴塔他更是跑了好几趟，最终呢是那两名坐镇塔中的炼虚魔族手中购买了一套炼制魔晶傀儡的秘术。为此韩立不但拿出了数件顶级的魔器，更是付出了一大笔让魔尊级别也大感肉痛的天文数量的魔石啊。但是对此呢韩立却大感不亏，此种傀儡炼制术和灵界的傀儡炼制术相比，那可是截然不同的。韩立正是因为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才觉得自己不会亏的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0回。这些魔晶傀儡啊，不是用神念祭符其上催动的，而是呢 用事先在傀儡中布置好的禁制和信物激发活动。如此一来啊，只要炼制出来的傀儡本身够强大，就算是低阶的修士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操控，并且在数量上也没有幻化分辨多少的限制，甚至于呢，连低阶的魔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操控一支傀儡大军。当韩立得知这一点的时候，心中的惊讶可想而知了。可惜的是啊，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这魔晶傀儡固然说令人是怦然心动，但是缺点呢也同样不少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神念没有办法操控的缘故，这种傀儡只能依靠核心禁制来执行一些简单的指令，没有办法执行太过复杂的命令。同样的，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缺陷，魔晶傀儡相对人界同阶傀儡来说，攻击上比较单一，威能逊色不少啊。其次呢，这种傀儡驱动核心炼制十分的麻烦，并且呢所用的材料也是珍惜异常的，故而在成本上也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起来的。越高阶的魔晶傀儡啊，造价之高呢也更加的令人瞠目结舌。让韩立有些郁闷的是，花费这么大的代价从万奴塔换来的傀儡炼制术，只是低中阶傀儡的炼制秘术，据两名坐镇幻夜城万奴塔的炼虚魔族所说，高阶魔晶傀儡炼制术啊，只掌握在万奴塔最高层几名魔尊级长老手中，根本呢就不会外泄分毫的。甚至于说这几种高阶的魔晶傀儡啊，万奴塔呢也很少对外出售的，这让韩立心中啊又有一些遗憾。韩立并没有太多的过注于此事上，对如今的他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帮助。他之所以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是想用于印证自己的傀儡术，看看能不能啊融会贯通一起，让傀儡术呢更进一层。韩立又在住处闭门不出，又开始苦苦地参悟了起来。在此期间，他尝试炼制一些低阶的魔晶傀儡，以印证自己领悟的程度，倒也是收获不小的。这一天呢，他在阁楼顶层的禁制当中正尝试催动一头四臂的魔晶傀儡，忽然身上啊传出了一声低鸣，一团白光从腰间一飞而出，一个闪动就到了面前，并幻化成了一块锦帛状的东西。韩立一见此景的神色一动，抬手冲锦帛一点，一道青光并没入了里边。下一刻，锦帛淡淡的银光一闪，表面竟然浮现出了一排银色的小字出来。韩立目光一凝，一扫而过，神色略一沉吟呢，就抬手一招，锦帛顿时再次化为白光飞入到了袖筒当中。而韩立呢立刻转身向阁楼下走去。阁楼一层大厅当中，朱果儿手捧一本有些发黄的兽皮书，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一见韩立从楼梯上下来，立刻一惊，急忙起身见礼，并小心地问道，主人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吗？这几天可有什么人来拜访我吗？
没有，我最近一直守在这里，并没有哪位前辈前来造访主人。
朱果儿呢小心地回答道，好了，我知道了，没有什么事情你继续待在这里吧，我要出去一趟了。韩立淡淡地点了一下头，没有等小丫头啊再说些什么，就大袖一摆向大门外走去。朱果儿呢眨了眨眼睛，仍然是有一些一头雾水。而韩立早已经一个闪动走出了阁楼，并不久之后在街道上拦了一辆兽车，直奔城门外而去。数个时辰之后，韩立驾驭遁光出现在幻夜城外数百里外的一座隐蔽的山头上，往下方一望， 只见一片白蒙蒙的雾气啊，将整座山头笼罩其下，平常人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清楚雾气下的景物。韩立见此情形，反而神色一松的轻吐了一口气，并且一扬手之下，一道火光飞射而出，并一闪即逝的钻入到下方的雾气中。片刻之后，下方山头当中猛然之间传来了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
可是韩道友，在下这就将禁制打开，让道友进来。
说话之人似乎确认过了韩立的身份，原本朦朦胧胧的薄雾顿时一分而开，现出了一条通道。韩立听了说话之人的声音呢，神色一动，灯光一闪，直接的化为了一道青红没入其中。当眼前的雾气一阵模糊的消失过后，韩立的身形呢一下子出现在了山头的一块空地上。在不远处的两块干净一些的山石上，赫然呢有两个人正盘腿而坐，其中一人面色淡金，一人身穿黑袍，正是陇家老祖和陇家的另外一名灰姓长老。不过当韩立目光一扫二人的时候，双目却不禁一下子微眯了起来。这陇家老祖还好，只是脸色稍白一些，并冲着韩立笑了一笑，而那名灰姓的长老呢却面带黑气，形容憔悴，并且赫然啊少了一条手臂。
啊，灰道友怎么这般模样？难道说二位在路上遭遇了什么大敌吗？
韩立神色一凝地问道。
哎，此事说来话长喽，回头龙王啊再给韩兄细说此事吧。哎，我还是先问一下韩兄，此刻已经到了幻影城之人，不会就只有韩兄一个人吧？
龙家老祖先苦笑了一声，但是呢马上又神色一正地问道：
龙兄既然已经动用宝物召唤过了，若是还没有其他人来的话，那多半就是如此了。起码我在城中原先约定的客栈处并没有再见到其他人。
韩立眉头一皱：
哎呀，既然这样，那就再等一会儿吧，反正也不差这片刻的功夫了。
龙家老祖略迟疑后如此说道。韩立闻言点了点头，并没有反对的意思，随意的找了一块山石盘坐而下。这时间呢一点一点的流逝而过，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之后啊，韩立忽然神色一动，并抬头往空中扫了一眼，瞳孔隐有蓝芒闪动，并平静的说了一句：
好像真的有其他道友来了，就不知道来的是哪一位道友。
龙家老祖闻言心中微惊啊，同样的往高空薄雾中凝望而去。结果呢片刻的功夫过后，空中传来了一声悦耳的女子的声音：
下面是哪位道友？小妹来的迟了一些，还望不要怪罪啊。
听说话的声音呢，赫然正是那名少女模样的叶家老祖。
龙家老祖听到此声音呢，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喜色，单手一掐诀，将空中的雾气再一次一分而开了。
当雾气一分而开之后，山头上蓦然多出了一名身披五色雨衣的少女。少女肌肤雪白，面容秀美，正是叶家合体女修。
果然是叶仙子，不过仙子现在才到，莫非此前未住在幻夜城当中吗？
龙家老祖面露一丝喜色地问道。
妾身半个月前才刚刚赶到此地的，我可没有修炼魔功类的功法，虽然有伪魔珠掩饰，也不敢轻易的进入城中的，想再多观察几日再考虑进城之事。不过呀，看龙兄和灰道友这个样子，似乎也是刚到不久，并且灰道友的状态不太妙啊。
雨衣少女呢眨了眨眼睛，扫了黑袍男子一眼，有些疑惑地说道：
哎，说来惭愧啊，龙某呢在路上波折颇多，昨日呢才来到这里，还不如仙子来得早呢。倒是韩道友似乎已经来了有一段时日了。
龟贤弟啊，则是在冲出遗海中呢恰好碰到了那头蚁后，并一时大意中了其毒。哎，不过好在已经服用了避毒丹， 我在路上又助其啊一直运功炼化，这才耽搁如此之久的。灰玄帝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龙家老祖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什么？中了以后之毒？难怪灰兄会变得这般模样啊。
小妹之所以晚到这里，却是误入荒地的一处险地，并被困了数月之久，这才终于侥幸地逃出升天的。
于少女呢，先是有些恍然，又心有余悸地稍加解释了一下自己。
韩某倒是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数月前就到了幻野城，也住在了城内。不过除了三位道友之外，灵族和林道友的踪影同样不见，他们现在还未赶到，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了吧？
韩立呢却眉头一皱地说道，
应该不会吧，林道友也是一名合体期的修士，并且擅长数种顶尖的遁术，就算说遇到强敌不敌，但是逃脱完全没有问题的。而灵族一干人是一起行动，更不可能有什么事情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龙家老祖脸色微沉，想了一想后说道，
这个可不好说吧，原先妾身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上魔界荒地比我们灵界的蛮荒之地明显危险的多了，连妾身都在一处地方困了数月之久，他们在荒地中遇到了什么非人力抗拒的麻烦也不是不可能的。
于少女呢神色一正，不同意地说道，
算了算了算了，如今再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反正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未满，我等就继续等下去吧。哎，对了，韩道友既然早来了如此之久，想来已经对城中的一切都有所了解了，可否给我等讲解一下，看看能否先将那八足魔蜥弄到手再说吧。
龙家老祖默然了片刻之后，就对韩立言道，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啊。
韩立闻言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了下来。
幻野城如今呢是被四大家族和万奴塔等一些势力共同把持着的，但是其中的八足魔蜥却只有四大家族才拥有的，若是想弄到此魔蜥，只有从几大家族下手才行，但这八足魔蜥对四大家族来说非常的重要，牵扯这些家族在幻野城的立足的问题，所以说想要通过普通的方法购置到那根本是不可能的。韩某运气不错，刚来的时候呢凑巧和白家攀上了一点关系，并且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从而呢从他们那里讨来了两头八足魔蜥，但是若想再从白家弄到更多的魔蜥，恐怕就不太可能了吧。不过三位道友倒可以去其他几家碰碰运气啊，看看能否从他们那里用一些珍稀的宝物换取几头魔蜥。据我所知啊，其中的宁家和方家似乎……
韩立倒也没有隐瞒什么，一五一十地讲述起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他这才将幻野城中的情形以及各大势力情况呢说了个大概。一开始听到韩立说已经弄到了两头八足魔蜥，龙家老祖一干人等啊都精神一振，露出了喜色。但在一详细听说城中的情形过后，又纷纷流露出了思量的表情。当韩立终于住口不言的时候，龙家老祖若有所思地说道，
恭喜韩兄先一步地解决了魔蜥的问题，但我刚才听着八足魔蜥是四大家族在此地的立足根本，这是为什么呀？能否再说得详细一些？而且这些家族当中大概能有多少魔蜥呢？
据我所知，这八足魔蜥每家族也只有数十只，这些魔蜥啊之所以被这些家族看中，也是因为呢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幻啸沙漠的缘故，只要有这些魔蜥，几大家族呢才能深入到幻啸沙漠的深处，
寻找各种珍稀的材料产地，并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输出来。想想看吧，牵扯到如此大的利益在里边，这些家族只会觉得呀，此种魔兽太少了，又怎么会轻易地让给外人的呢？韩立平静地说道。龙家老祖三个人听了，神色不觉阴沉了下来，似乎呢也都觉得的确棘手。半晌过后，羽衣少女呢却轻声地冲韩立再次问道：“韩兄帮白家解决了何种事情，竟然会一口气儿赠给两头摩西啊？”“
没什么，只是在下呀被白家邀请解决沙漠中的一头魔兽而已。但是此种事情呢，必须恰好逢时才可的，恐怕不可以复制啊。”
看来倒有运气还真是不错呀。鱼少女颇有一些羡慕。
哈，侥幸而已。
亨利哑然一笑，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
这样吧，老夫呢也曾经啊主修过魔功，用其催动伪魔珠的话，想来在这幻夜城也不惧被谁识破了。一会儿就和韩道友一起进入城中，为了小心起见，灰贤弟和叶仙子啊还是暂时先留在城外，找一处地方的先安置下来，并和我等随时保持联系。在等其他人到来期间，龙某和韩道友看看能否再弄到几头摩西来，要是到最后啊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说不得呢也只有潜入其中一个家族，或抢或偷也要弄出几头摩西出来。不过嘛，这个法子呀容易招惹强敌，只是下下之策呀。
龙家老祖略沉吟过后，终于有了决定，说道：“也好，幻夜城和那血压城不同，里面魔尊颇多，万一真的有人修炼特殊的功法，只有伪魔珠掩饰的话，妾身的确不太安心的。那么小妹就和灰道友啊暂时留在外边吧，摩西的事情呢就要龙兄韩兄多操心一下了。”羽衣少女呢点了点头，赞同的说道。黑袍男子啊也没有其他的意见，同样的一点头。下面的时间，龙家老祖等人呢开始商量一些具体的计划和步骤，将一切意外都考虑了进去，觉得没有大问题了，四个人呢最终各自驾驭遁光离开了山头。韩立并没有和龙家老祖啊一同行动，而是一前一后进入的幻夜城。小半天之后，城中圣灵院中就多出了一名练虚后期的中年人，正是压制了修为的龙家老祖。龙家老祖呢不但掩饰了自己的合体修为，并且啊租下了远离韩立住处的另外一座阁楼，任谁呢也没有办法从这上面联想到二人之间的能有什么关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韩立呢除了偶尔和龙家老祖等人用法器传递一些消息之外，仍然在住处深入浅出，整日闭关的参悟魔晶傀儡之术。在此期间，龙家老祖却将整个幻夜城摸了个通透，并尝试改换身份的想用一些罕见的宝物从几大家族呢换取一些八族摩西，却毫无意外的纷纷失败了。但是龙家老祖却并没有气馁之意，在其看来，无论灵界还是魔界，世上哪有没有办法交换的东西呢？只是看用来交换的东西这价值够不够高而已。故而他非但没有就此罢休，更趁此机会啊和赵家一名高阶弟子拉上了关系，并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来往是颇为频繁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1回。